荣耀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给我们预备一个主日，让我们能够敬拜你，主啊，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借着你的同在，我们仍在一处，因为我们仍在基督里面，能够仰望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从高天之上，主啊，你来降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渴盼上帝，你在今天再次的牧养我们软弱的心灵，使我们能够刚强。我们渴慕你的话，我们也渴慕你成为我们的明灯，照亮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也渴求主你在我们的里面成全你所给我们命定的一生，好让我们一生不离开你。啊，求主你就亲自圣灵充满带领我们，引导你的话语，引导真理，光照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归回到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当中。啊，祈求上帝你赐福你的仆人，赐福你的讲道，赐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被打开，让我们能够得着滋润，得着滋养。愿上帝你与我们同心同在，保守我们下面的光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分享的题目是受苦的荣耀。啊，感谢主。那我们进到这段话当中。啊，我们会看到说，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关于受苦的事情。那受苦呢，它是与这一个信仰有关系的啊。所以当我们在说到这个宗教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关乎神的事情啊，因为宗教是与这一个永生是有关系的。所以罗马书里面保罗就写了一句话，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想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啊。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无论他是信徒还是非信徒，其实他里面都有一个关乎上帝的事情，而关乎到神的时候呢，就涉及到宗教啊，就涉及到宗教。因为有许多的人在宗教当中呢，我们会发现一个这样的象，就是他愿意去寻找一位赐福的神啊，他们盼望着神呢，在他们各样的事情上能够赐福他们啊。所以呢，在一般的宗教里面啊，他就指望他的神能够在他所信的事情上使他万事如意啊，使他一帆风顺。所以信仰的路上呢，他不应当有苦难，也不应当有挣扎啊。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向往的一种宗教，因为他盼望这位神是一位赐福的神啊。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啊，你就会发现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却打破了人的这种现实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呢，他明明的告诉我们每个人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啊，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啊。也就是说，在跟随主的路程当中，神的儿女免不了要经历许多的痛苦啊。我们会被人无理的反对，我们会被人粗暴的对待，我们会因着信仰被人践踏，被人羞辱啊，被人毁谤，被人谩骂啊。我们的身心灵呢，都会感觉到自己在受苦啊。其实我们讲到受苦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去受苦的啊，因为我们的人性都是软弱的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啊，就是追求一种享受啊，无论是肉体的享受，还是我们感官的享受，还是我们口福的享受等等等等，我们都是在一种享乐当中。所以受苦对于人来讲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们习惯于生活在平安和安逸这样的理想的环境里面。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弟兄姐妹，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会忘记了这个世界是亚当堕落以后的世界啊。你就看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瘟疫也好啊，战争也好， 这是神在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被咒诅的世界啊，死亡、战争、瘟疫、邪恶啊，对抗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加增苦难给每一个人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不管是啊信徒还是非信徒，他都会受苦啊，就像乌克兰的打仗啊，对于一个非信徒来讲，他可能没有信仰上的逼迫，但是有这个世界因着罪带来的苦难要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人们遭受罪恶的结果就是受苦啊。其实从圣经的原则来上来讲，人受苦是应当的，这是人应当这个工价。其实我们要这样理解，你就可能会想得通一些，就是人享受平安和稳妥才是不应当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堕落啊，因为罪的工价就是应当是受苦啊，就是遭罪。但是我们会看成了受苦不应当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彼得在前书的四章十二节，他就说了句话，他说：“不要以为奇怪，是否是遭遇非常的事。”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彼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每个人说，你们呀，不要把受苦呢当成是特殊的事情啊，受苦和试炼，它不应当是奇怪的事情，而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啊，并且是基督徒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啊，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今天呢，我就用两点来分享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一点啊，试验你的建造啊。那我们看诗章的十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是否是遭遇非常的事。”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啊，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受苦是一种试炼。啊，其实我们从这个雅各书啊也好，还有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也好，百般的试炼，他已经都告诉我们了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彼得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生经历试炼是必须的啊，受苦呢是一种试炼，也就是说神借着这个试炼呢，在考验你。是让你的人生呢要有一个考试。换一句话讲，受苦对基督徒来讲就是神在考验你啊。如果是神在考验你，你就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或者特殊的事情，因为神考验我们很重要啊。也就是说，神的你需要有神这样的眼光啊，要用属灵的眼睛看我们在世上承受的各种的环境，是神在试验你啊。基督徒受苦呢，是神在试验你的信仰是怎么啊？是神在试验你的信仰。其实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其实啊，神知道我们的信仰啊，信到了什么程度，神知道我们的生命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不知道，明白了吧？就是神试验你的目的是让你知道你是什么样啊。可是往往我们是每个人都是盲目的啊，对于自己来说，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有色眼镜在看自己，或者说我们就是有一个良目却不知道，却总能够看见对方的刺。但是神呢借着试炼就让你知道你的工程啊，你信仰的工程是什么样的啊。所以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的信仰被试炼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不要感觉到奇怪。那么我们回来，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过说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的根基，唯一的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也就是说，神试验你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试验你。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今天呢，我们都在信耶稣啊，也就是说你也在信，我也在信，他也在信，但是 你会发现说我们信的一样吗？我们有没有区分啊？你信我信他信，我们都在一间教会啊，都在一个信仰里面，是耶稣基督的信仰，都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有没有区分呢？是有区分的。怎么样就分辨出来的呢？就是借着试炼啊。所以你就会发现了，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那里面，在这个根基上在降造我们的工程，降造我们的生命啊。所以保罗就讲了，他说什么呢？有两种建造，一种是什么呀？一种是贵重的建造，一种是很卑贱的建造啊。这两种建造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就写到说，一种是金银宝石的建造，一种是草木和解的建造啊。所以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他那段经文他在说什么，但是我们会试想一下，这两种建造它是有区分的，他们有一个同样的根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啊，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在这个大理石的根基上，我们在建造呢。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两种建造确实不一样的啊。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在今生对基督因信心而做的反应，也就是神在试验我们的建造。那我们的建造是什么呢？我们的建造就是在今生你对信仰因着信心而做出来的反应，这个工程究竟是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是我们盖房子啊。啊，我们想简单的明白它是说，哎，我们要盖一座漂亮的别墅或者是房子呢，我们的根基呢，人家上帝都给我们预备好了，都是好建材啊，是大理石的，是切的整整齐齐的啊，是一块很好的基石。那这块基石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啊。同样的根基，是不是两个人都在建造，神也使用我们每个人在上面开始建造自己喜欢的房子。注意了，建造的根基一样，但是房子都是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样式在上面建造的。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嘛，啊，一个人呢，他非常的认真，他会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责任还有义务，尽力的打造一座贵重的豪华的气派的住宅啊。那换一句话是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他的专注力啊，他投入的这一个价格不菲的贵重材料，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他就结实耐用美观气派啊。他用他毕生的精力，他用他毕生的财富和他毕生的专注，来在这个磐石上面盖一座，建造一座他所喜欢的房子啊。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金银宝石的房子。那么另一个人呢，他说好，你盖房子我也要盖，你在耶稣基督的上面盖，我也能够在耶稣基督的上面盖，是不是？哎，那这个根基呢，我们知道它是不改变的，但是呢，他的建造和人家的建造就有了区分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结构是混凝土钢筋的结构，它的结构是土坯房，是木材结构。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到他的生命当中还有别的好多的事情要做，他不能够把毕生的生命和精力还有时间完全的投资在这个上面。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对比了，人家的房顶上是琉璃瓦，他呢是合结和茅屋啊，茅草房，人家是青砖碧瓦的样泉墙院，他呢是篱笆柴院小木门，是不是？换句话说，他的盖造的时间和精力，上帝都给的这两个人一样，都是一天24个小时，一年365天，或者一生都是80岁的这个时间来建造。你就可以想一想，这个建造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他同样是一个耶稣基督的根基，但是他在上面打造出来的房子却不一样，是不是啊？所以说人家的一个专注尽力的在房子上的建筑啊，就像我们就像看到那个挪亚方舟一样，对不对？ 哎，挪亚就用他的一生的时间在打造一个上帝按着上帝的旨意建造的方舟，而他呢，他会基于出更多的时间来，啊，更多的精力来。他除了要盖自己的这个房子之外，他还要满足自己别的爱好。他会偶尔的到世界上打打工，是不是？哎，他会偶尔的在这个精力上不能够尽责任的去做好自己该做的在这个房子上的责任，然后他因为时间的不够，精力的不够，他就以事从好，以利担忧，哈，所以他盖房子的一生，除了房子的时间使用之外，他剩下的所有的时间，他可能要做做别的，哈，他打打游戏呀，打打牌呀，娱乐一下呀，看电影呀，等等等等，世人做什么，他也要跟着做什么，那这个你就会发现了，他的房子和他所付出的，他是成正比的，对吧？他不可能说付出的少，还能够把房子盖得和人家那个人一样。那这样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了。那这个房子盖到一定的程度，盖到一定的时间，神就要考验他们俩的房子的工程是怎么样。所以有一天，上帝就吩咐天使从天上降下大火，要考验一下这两座房子的质量。那这场大火整整的烧了一天，火过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想了，金银宝石的房子它肯定完好无损，而另一个人的茅草屋一下子就化为了灰烬，是吧？耶稣基督还是耶稣基督，而他的建造却承受了巨大的亏损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件事情上，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神考验他的建筑，就是在考验基督徒的信心和生命啊。所以你看在这里面，彼得就告诉我们说，火亮的试验临到你，神会考验每个人对他的信心，火亮的试验临到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人生经历试炼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啊，只不过是我们的经历的这一个环境不一样，经历的这一个苦难不一样，经历的这个忧伤不一样，但是经历试炼的目的是相同的啊。因为神试炼人是在要不断的让你看到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那这个试验的背后就是神要塑造你的一个原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彼得说，火炼临到我们不要感觉到奇怪啊，神把试炼给我们是要把你磨练成他看为有价值的生命。上帝借着各种的试炼是要让人能够怎样的去忠于他。更准确的说，上帝呢是要让你亲身经历你是如何反映对信仰的忠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出现很多的麻烦啊，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有很多的痛苦啊，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有很多的麻烦是忽然间追上了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用一种神借着考验的这样一个目光来考验你自己的信仰？如果你有这样的眼光，你就有福了啊！不要认为说，哎呀，这个丈夫对我怎么样啊，孩子对我怎么样啊，或者工作对我要造成什么样的麻烦，而这个麻烦的背后，上帝都是在试着让你思考一下，你和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啊，神常常借着试炼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你信的不怎么样，你信的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吩咐去活出那一个荣耀的生命。因为考试一来，我们就不及格；考试一来，我们就倒下了。啊，一考验我们就丢失了信心。也考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架构就倒塌了，就散架了啊！所以这就是神让我们知道的啊，神让我们知道的。 因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考试，你才能够对你自己的信仰和信心有一个自我评估。或者别人说你说哎呀你信的不怎么样，你还不愿意听呢，为什么呢？因为你我们常常是愿意自我评估的时候把自己拼得高，把别人拼得低。但是神在借着试炼在考验我们的时候，神让你自己给自己打分啊，也就是这是一个神的试炼领导我们，神的考验领导我们，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要到上帝面前去交账。你信心的那一个增加和你的信心的倒退，都是你到神面前交账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受苦是有益的啊。一个平安安逸的生活场景里面，我们人真的不会对人的人性和人生的终极问题做出一个很好的思考，但是神界的试验就把你人生对信仰的虚虚实实就练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一件哎呀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了，哎，神就是借着这些不好的事情在考验我们的信仰，考验我们对他的信靠，考验你现在的属灵光景啊。所以这才是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火炼的试验是考验我们对上帝的关系。那我们就要回来思考一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每一次我们都要讲哎，你要信主，你要信靠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回来了，信心不是说你单单的每次的聚会学习增长了一些头脑上的一种知识啊，不是这个。信心也不单单是指的就是你对真理的一种回应和反应，它不单单是这些。信心是人与上帝之间建立的一种亲密的活泼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信的时候，我们在讲到信心我信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你愿意顺服相服和投入到上帝的恩典当中，回应神的救赎之恩啊，这个是信。就是说你的信，你对耶稣基督拯救你这件事情你有真实的回应吗？那你这个回应是怎么样呈现的呢？而是借着你和神的这个活泼的关系，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爱他并且你顺服他，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你带着敬畏他的心啊，这是一个真实的顺服。所以信心是使人是连接到上帝的那里，借着什么呢？借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他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信心使我们与上帝有了关系，你在这个关系中干什么呢？上帝的意思就是你享受基督，享受上帝。我觉得弟兄姐妹，没有这个能够，没有比这个能够更安慰我们。你想一想，世上的一个总统或者主席会让你去享受他吗？对不对？他要享受你，他要剥削你，他要压榨你，对不对？他使你受苦。但是你看福音里面，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受苦却让你去享受神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试炼目的就是上帝要炼尽我们的心灵啊，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信心不足，认识到我们没有信心，认识到我们信心的败坏，好促使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去跟随他。所以你就会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说试炼苦难遇到不好的事情，你不要以为是感觉到是一个非常的事情，而是神要帮助我们啊，使我们真的能够成长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就成长了，我们就成熟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想这样的让大家有一个看见，就是无论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磨合啊，还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矛盾，还是我们生命中一切不好的事情，你都要看成是神在让你知道你的灵性光景，而不是上帝要让 让什么呀？让你来审判他，你不是他的审判的主，明白了吧？只有主有资格审判他，你只能是借着这些事情来回顾和看顾自己的属灵光景和自己的内心对神的福音、对神真理的一个反应啊。然后神的目的是让你成长的，不是让你定罪别人或者怪罪别人啊。这是神在试炼当中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受苦的事情、试炼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人性中呢，就会有两种反应啊。你看这里面他说的是，4章的13节，他说道要欢喜，但是我们多多的时候，就像彼得这前书一章里面讲的，我们是有忧愁哈，百般的试炼中，我们会忧愁，我们会痛苦，我们不是这一个欢喜的反应啊。我们被神试验出我们忧愁的时候。也就是试验出我们里面的罪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渣子被神给试验出来了，啊，被神试验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试想一下嘛，我们的心灵为什么会忧愁？为什么会痛苦？啊，为什么会忧伤呢？因为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令我们忧郁的事情，啊，那我们就会告诉我们了。我们的这种忧虑啊，在神面前是没有益处的，因为我们的忧虑大多都是为自己的忧虑或者世俗的忧虑，是不是？因为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有两种忧虑，一种是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另一种就是世俗的忧愁。他告诉我们说，世俗的忧愁就是叫人死，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忧愁的时候，他是罪的一个果子，罪的一个果工匠。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反应是没有神的思量临到我们，不是一个欢喜的状态，是一个忧虑的状态的时候，那就证明我们在罪里面，我们是没有这一个什么呀喜乐的。换句话讲，人的忧愁是俗世的，啊，是俗地的，是这个世俗上的事情。我们的以世俗的成败得失啊，以世俗的这一个价值观来评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忧愁了，啊，这个背后，其实上帝正在给我们一种属灵的智慧，就是什么呀？当我们人以自我中心的忧愁，以世俗之事忧愁的时候，证明他的人生是在追求世俗的，啊，叫人死的就是一个追求世俗意义的人，最终的结果就是迎罪而死。所以，上帝试炼我们这一个耶稣基督里面的根基的建造，一个是属天的建造，一个是世俗意义上的建造，对不对？他就试炼出来了。那神就借着这些事情试验出你里面的忧愁。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需要到神面前去悔改。哈，我们是需要上帝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说，人在为罪受苦，而不是为义在受苦。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说，火炼的试验临到任何的一个基督徒，都是一种恩典。上帝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败坏，看到自己里面的反应原来都不在福音里面，看到自己的反应原来都不在神的合神心意的旨意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反应都不是在神的那一个祝福里面的，而是罪里面的。那这就不叫为义受苦，啊，所以为主的名受苦，为义受苦，他不觉得愁苦，啊，他应当就像保罗说的是，道要欢喜，是不是？哎，这是因为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啊，使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与他一同欢喜，啊，这是这一个。彼得要告诉我们，也就是说，与基督一同受苦，啊，就是神试炼我们。如果你的信心里面能够明白是你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神的儿女的我们的一种荣耀，与基督受苦，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与主连接的一个证据，受苦就证明了我们与主连接，是。受苦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在灵魂里面连接在了一起，啊，所以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苦痛可能大多都是在罪里面的受苦，我们没有在 义里面与主受苦啊。所以基督的受苦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罪恶的揭露啊，世界的黑暗。我们可以是默想一下，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黑暗呢？是吧？哎，你看发现说钉他的那些人，公会、祭司、巡抚，他们的罪恶一发动，他们就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当基督受苦时，是想出来那个时代的对福音的悖逆不幸。那同样的，在保罗的在彼得的这个前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处境，就是基督徒是因着福音而受苦，是为因为相信福音而受苦时，也想明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和悖逆还有抵挡。而在这个意义上，你才能想出来是一种什么呀，为义受苦的价值，你是在荣耀神。所以彼得他经历过，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的五章的四十一节，他们就讲到了啊，就是什么呀，感觉到他们是配为这名受羞辱啊，这就是一个为基督受苦的一个最好的明证。所以唯有基督啊，我们才配我们去为他受苦，否则的话我们的痛苦就没有了意义和价值啊。所以弟兄姐妹，当神试验我们，我们出现了忧愁痛苦的时候，当神试验我们没有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让我们明白了，原来我们在罪里面啊，原来我们在罪里面，我们需要悔改，归回到上帝面前，与神重新的建立关系。而忧愁的，而一个试炼也让我们明白什么呀，当我们逃离神给我们的试炼的时候，也就证明我们与上帝是很疏远的。所以你就不要说，哎呀，你很爱主呀，你非常的信他呀，不是这样的。一试炼就你的反应就证明出来，你与上帝是有很远的一段距离啊。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啊。所以我们看第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啊。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神试验的时候试验你荣耀的灵啊，这是第二点啊。所以说彼得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换句话讲是什么意思呢？神试验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一看和明白说，我们里面有没有荣耀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从以弗所书的角度来讲，只有有圣灵的同在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将来在审判之日，就是万物的结局尽了，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一刻，神要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有圣灵的才能够免去末日的大审判。也就是说，唯有圣灵的同在才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这是以弗所书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的。所以神的试炼就是让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啊。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个圣灵的同住啊。第二呢，我们会发现说，只有圣灵的同住能真使人通过这个世界的事看明白万事万物，对不对啊？也就是说什么呀，如果你没有圣灵啊，你一件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没有那种属灵的角度啊，你没有属天的智慧和知识，你只看到的是一个人，你看不到那个第三者，就是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那这个人你可要小心了，因为你要从真正的悔改，你有没有真实的信他。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什么呢？发现说人只有在圣灵里面，他才有属天的智慧和知识，人就可以明白真理和福音，才能够真正的看到认识到基督的宝贵。那么圣灵与人同在的时候，属血气的人，属世的人不明白他讲的，不明白他所说的，也不明白他所信的，但是属灵人却看透万事。 啊，这不就是圣经对我们的最大的祝福吗？所以你看，神试炼我们的时候，神使我们受苦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环境的时候，就是看，让你知道说你里面有没有圣灵，啊，有没有圣灵，啊，这是第二。第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要知道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就成了圣灵的殿。那圣灵的殿是什么意思呢？意味着圣父圣子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哦，你就很有福气哈。圣灵与你同在的时候，神和他的儿子也在你的里面。换句话讲，如果你没有圣灵，那你这三位一体神就不在你里面。所以圣灵就可以说是成为你亲近上帝的蒙恩的管道。啊，另一个就是第四，圣灵与你同在，使你有能力行神所喜的事情，恶神所恶的事情，恨恶神所恨恶的，爱神所爱的，喜欢神所喜欢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说，你看他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一件试炼的事情临到，一个考验临到的时候，这个有圣灵的人他是欢喜接受。因为他知道说他与基督一同受苦，就证明了什么呀？证明了神荣耀的灵是与他同在的，是有福的。那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思考，圣灵是我们相信福音，圣灵是我们得救的证据，圣灵是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圣灵使我们与上帝有美好的沟通和交流。那么这个是个时候你就发现了，你正在享受上帝，你正在享受他的祝福。所以圣经上就说什么呀？他叫做荣耀的灵，并且常与我们同在，是不是？并且你也可以看到说，当荣耀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啊，主耶稣基督有这样一句应许，他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说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对不对？这就是神应许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荣耀的明证啊！你就到了警戒关头，你也不用担心圣灵会帮助你，在仇敌面前，仇敌在攻击你的时候，是你有机会与他来对话。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我们都在信耶稣啊，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你也信，他也信，我也信，但是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经历到圣灵与你同在的明证？是不是啊？神试验你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够明白自己里面到底有没有圣灵啊？有圣灵的时候，你在面对试炼的时候就欢喜快乐，你就知道说为这名受苦是配得的，没有圣灵就变成苦瓜了，就退后，是吧？一听到逼迫苦难试炼来了，他马上就退后，他就没有能力为主做见证。那这个时候你要思想你的信仰程度啊。所以我觉得圣灵的特别的同在就是要使我们丰丰富的被神祝福啊。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来分辨我们到底是在依靠主还是在依靠自己啊。圣灵的同在也证明和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确知我们是与主将来一同要享受神荣耀的一个有福的圣约群体啊，帮助我们在每一个苦境中能够荣耀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只有我们有圣灵，我们的里面有圣灵的同行，我们才知道说哪件事该做，哪件事不该做，圣灵会警醒我们哈，让我们明白。所以有一些苦痛它是不必要承受的，是可以避免的哈。所以说你会看到什么呢？看到在这里面他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因为自己犯罪啊，超越了做基督徒的本分，以至于招致世上的恶人啊，一些不必要的痛苦和迫害，我们就没有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的受苦要有意义，我们是为福音为主为信仰，这个就有意义了。而反过来说，我们不是为这些，那我们就没有圣灵给我们的警觉性， 啊，我们就怎么样呢？不知道自己在世上的这个属灵职责啊，做出来干犯了别人利益，侵犯了别人权利，或者说我们干脆就我们没有荣耀神的那个见证，那我们就不是在为基督受苦啊。世俗的人呢，他不可能为主名受苦，但是基督徒他有这个荣耀啊，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彼得告诉我们说，不要因着犯罪而受苦，我们要为义受苦，为基督信仰而受苦，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蒙神祝福的。所以第16节他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为主在受苦吗？为主受苦的时候，你不要感觉到羞耻。换句话讲，就是一个试炼临到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因为耶稣而怎么样的连累了你自己，因为耶稣连累了你俗世的利益而感觉到羞耻，而感觉到可耻呢？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想，世俗的人，可能会把忠心的跟随基督徒的人看为是可耻的事情，因为他要把耶稣看成是可耻的，那些诽谤基督信仰的，诽谤基督的，诋毁耶稣的，你就会发现说，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把耶稣看成可耻的，把跟随耶稣的人看成是可耻的，那么神在试炼当中就能够试炼出来。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耶稣吗？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你里面感觉到有荣耀和价值吗？因为他说要把这荣耀归给神，你们却不要看为是羞耻。那么，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你真的把它看成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呢，还是看成是一件羞耻的事情？逼迫临到，我们就退后；逼迫临到，我退却。那就是证明我们不愿意为着这个信仰付上代价，我们把它看成是羞耻的，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我们的信仰，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路加福音的9章26节，主耶稣基督就说了，他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仍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什么呀？可耻的。”也就是说什么呢？一个是感觉到荣耀，一个是感觉到可耻，这就是一个价值观决定了他的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评估啊。那这个价值观呢，影响他一生的果效啊。所以你追求主、爱神，是你对福音的价值观有明确的认知和信心啊。那我们就会发现了，价值观就藏着你对事物的解释和应用。当两个人发生矛盾和张力的时候，究竟是谁先向对方道歉啊？谁就在内心必须先承认自己的错误。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要否定我们的自我价值啊！否定自我在人生当中是不容易的，因为否定自我就意味着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啊，那就颜面扫地了，对一个人来讲。那这就成了一个羞耻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羞耻，就会感觉到没有价值。所以价值观呢，就支撑着我们对羞耻和荣耀的一个认知。所以在信仰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真正否定自我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他经历到十字架的厚恩和祝福，他看到了基督的宝贵和荣耀，明白自己的不配与渺小。才能够在认知和信心中，真正的对价值观有一个认识，而这个价值观还是需要与你的里面的圣灵有一个紧密的连接啊！如果你没有圣灵与你的同在，你不能够在这个价值观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把基督当作可耻的，是因为他世俗上的价值观的荣耀啊，还没有被福音击碎。他的自我肯定、自我价值还在引导他，这对他来说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从天降临的那一天，基督要在公义中要审判一切自我中心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试炼当中，或者在一件事情当中，你能够真正的在福音里面来决定自己的价值吗？彼得告诉我们说，不要因此而感觉到羞耻。你的心灵是这样的吗？是不是啊？基督降世为人，来到这个邪恶的世界当中，他成为神的尊贵的儿子，被罗马兵丁唾沫啊，蒙脸羞辱，用苇子戏弄他啊，最后被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福音的救赎，你就看到的是什么呀？神使自己的儿子遭受了羞耻，来替代我们所不能承受的羞耻。我们为什么会发怒？我们为什么会忧伤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里面的价值观被摧毁了，我们感觉到羞耻，我们就会这样。但是你就会看到了，有一个卑微的人替我们承担了我们人生中一切我们难以承受的耻辱，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所以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里面，在福音里面来重新定位我们的尊贵和重新定位我们的价值啊，这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福音给我们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着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基督里面找到我们的价值，然后在这个价值观里面能够为主而活。是不是亚当夏娃犯罪了，他感觉到羞耻啊，因为他里面有罪恶感，是不是？哎，那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主会让每一个人都从那一刻认识到罪恶的一生，并且因罪而带来的羞耻会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吧，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脱离那种永恒的羞耻，是不是？哎，你就会发现说，在福音当中，上帝让我们看到了神给我们的尊贵。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讲为主受苦、被神试炼，就是神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里面的价值观，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你是感觉到因耶稣而有荣耀呢，还是感觉到因耶稣感而羞耻呢？是不是？如果你感觉到你是因着耶稣而羞耻，你就会在信仰的路上一直往后退，一直往后退啊！你就会感觉到，耶稣在神在基督里面没有恩典啊，你就会往后退。但是，当我们看到说神试炼我们，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印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原来神荣耀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倍感欢欣和喜乐，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面临着周围人的讥笑和排斥啊，我们不要感觉到羞耻，因为世俗的价值观不是被上帝所咒诅的，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一群人啊。别看我们与世界相比起来是一个微小的群体，但是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都大，是不是？哎，别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权柄面前我们很微弱很软弱，但我们里面所住的却比万有都伟大，因为在教会当中有荣耀的圣灵同在，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世界上同在的更多啊！这就是圣灵让我们看见的，圣灵让我们明白的。所以与基督受苦就证明我们是与主联合的，为义受苦就是认同了基督救赎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因为神样中的我啊。所以借着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再回到经文当中，你看他第四章的十七节，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想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等何地可葬呢？啊，这一个排比和反问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与基督一同受苦是神接近教会的一种方法，也就是神借着试炼受苦坚固我们的信心，借着受苦 神用受苦的方法也对教会进行一个大洗牌，哎，洗出来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啊？淘汰一切假性子，是不是？苦难中，神把恩典的国度带到地上，让我们看见基督钉十字架的果效。所以呢，他就彼得就会说到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哈、啊，如果审判是从神的圣约的群体被神炼净审判，那彼得就说了，那么教会以外的人呢，那离弃福音的人呢，那肯定要受神更大的审判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教会当中为义受苦的人，我们就不可离开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也要继续的忠于神对我们的信仰，忠心的跟随基督，我们才会有赏赐。因为什么呢？圣经上有一句话，也就是说什么呀？神不但是试炼我们教会当中的人，因为主也必将使普天下人遭受试炼啊！这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人在神面前被造的位分、尊贵和卑贱的位分，都是被试炼试出来。你就会发现，教会的内和外，啊，信徒和非信徒都要被试炼。你看他这里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需要我们反复的思考：若是一人仅仅得救，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将来的那一个大审判、终极的那一个审判当中，有一些人仅仅是得救。也就是说，在苦难的试炼中，他刚刚合格啊，在大考试当中他就刚及格。那么不信福音的人是什么结局啊？拒绝福音的人他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啊，如果一个义人仅仅是得救，那逃避试炼的人他信仰的根基在哪里呢？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中间有的人都没有根基啊，因为在这里面，在严格的考试里面，可能有的人就仅仅是一个得救的水平。所以弟兄姐妹，你从今天的分享当中，你就看到说，不要认为说自我评估说我信得很好，信得很好，可能到那一天你都不在天堂里面，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在这里面可能有许多的人就是一个仅仅得救，没有赏赐，你就是一根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是不是仅仅得救？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神定的那一个标准一定比我们定的要高。但是我们评估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也评估的过高。但是神评估我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你就不在神的那个合格当中。所以按照神的公义的尺度和标准，一切抵挡与叛逆之人，他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吧。所以我们看一下，你从四章的十八到十九，十八节和十九节里面，你能够看到什么呢？你能够看到上帝的公义，看到上帝的严厉吗？你能够明白做一个基督徒在福音面前你要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吗？就是你信仰不是说糊糊涂涂的信一生，信仰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因为神迹的试炼就让你知道说，信仰你不可马虎。你的一生都要认认真真的你来思考你的信仰，因为福音决定了整个人类的大命运，福音也决定我们灵魂的大基础。你在福音里面在今生如何呈现，你如何在耶稣基督这个信仰上建造你的房子，你是用贵重的材料贵重的灵魂呢，还是用卑贱的材料卑贱的灵魂呢？所以从十八和十九节我看到了什么呀？看到了既有上帝的主权又有上帝的责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义人仅仅得救，那就是说上帝给了他一个救恩，他在这个上面没有好好的建造，只仅仅是一个得救，他没有什么赏赐在里面。没有什么赏赐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要把很多的事情都给混淆和这一个混合了。我们讲到上帝的主权的时候，你应当是敬畏神；你讲到人的这一个责任的时候，你应当是去忠心。 啊，我们不要讲说，哎呀，如果说神说我们要火热啊，我们要服侍主，哎呀，那是上帝的事情，上帝呼召了谁，让谁做去吧，我还有我自己的好多事情。注意了，你可能都不在得救的行列当中啊，因为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神迹呼召我们啊，他把这个福音给了这个世界上的人，让我们在这个上面每个人都要去建造。你就要知道说，神在恩典当中，他给你恩典了，但是你有没有珍惜这个恩典，就是你的责任了，啊！所以，我们对主的恩不要随随便便当成是廉价的，啊！不要忽视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你生命中对你的这一个影响，啊！尤其是你不能够消灭了圣灵在你里面一次一次的感动。而盼望你能够起来，啊，盼望你能够爱主，盼望你能够真的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见证主，而不是为自己的那一个生命而活。所以你要小心，神将来一点一毫都不放过，因为他是公义的，是威严的神。所以我们会发现说，神的考试先从神的家开始，啊。不信的人经不起上帝的考验，经不起上帝的考试，都要灭亡。那么，有的人可能仅仅在末日的大审判当中，仅仅是一个得救的地位，仅仅是一个合格，那你还带着很大的盼望，说想要得奖赏呢？结果你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今生你没有好好的建造自己的房屋啊。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我阅读这一个彼得前书，越发现彼得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从着敬畏的心度我们的人生，不然的话，你的人生都交不了账啊！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呀？看到了我们如果没有敬虔的心，我们怎么能够敬畏主呢？你都没有对主的敬畏，你怎么样去荣耀神呢？见证神呢？是不是？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他这里面讲到最后一节13章19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一心为善，注意了，就是你专心的要顺服神，在爱中与上帝同行，啊，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交于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信靠吗？是不是？哎，所以我们应当从这个麻木和迟钝里面醒悟过来，用自己的生命和心灵来跟随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交账，而交账的根基就是你里面荣耀的你啊，而你在这个信仰上能够建造你的房子，也是因为你荣耀的圣灵在你的里面啊。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每个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在福音里面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用他的儿子的福音啊激励我们。用他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主而活啊！因为我们一切的神在我们世界上的一切的试炼，都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信的不怎么样，我们需要悔改啊！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说句实话哈，这里是讲到一个特殊的试炼。其实我们生活中每天每分每秒都在经历一个考验，一个是从上帝来的，一个是从魔鬼来的。对吧？哎，就像这个雅各书里面的啊，魔鬼来的就是试探，神借着试探呢在考验我们，所以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都在塑造我们的信仰，塑造和考验我们里面那一个荣耀的灵究竟有没有与你同在啊？感谢神。好，今天的分享呢，我们要到这里面，愿上帝呢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那我们呢做一个祷告。啊，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吧？谢谢你今天再次的警醒我们，借着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原来你一直在考验我们的信仰，就是那一个终极的目标。我们里面有荣耀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吗？这都是我们应当每个人在灵魂深处问自己的事情。只有有荣耀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够盖好自己这一个生命的房子，才能够到神面前去交那一个账。所以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审查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能够以后在圣灵当中行事为人，在圣灵里面被神引导，来一生的来跟随主，忠心的来信靠他。愿上帝你赐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肢体，使我们能够靠着你得胜。感谢赞美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